大家好，我们今天终于可以进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了。我们花了三次的时间才把第九章讲完。那不是我们喜欢拖，实在是保罗讨论一个问题啊，他那个面面俱到真是值得我们学习。人家问了一个相当简单相当基本的问题，就是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他到目前为止已经从多少的角度来答了，头一个是真理的角度，知识的角度。如果单就这一个问题，从知识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吃啊？可以吃，我们有吃的自由。但是你绝对不能只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定要顾虑到比你软弱的良心。也就是说呢，你在别人面前总是一个榜样，还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爱弟兄的关系，你就不应该吃了。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保罗又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他给我们做的榜样是什么呢？他还从福音的角度、职分的角度来做决定。他总是要多救些人，凡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对着人，他要我们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对着神，他要我们诸事有节制，像他一样好好的跑，得到奖赏，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当人家问你说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的时候，想想看啊，我们居然要从这么多的方面来考虑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讲到这里他还没讲完，第十章开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嘿，你都想清楚了，你都拿好主意了，还得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一看，从神与我们祖先所立的约，神与人来往的记录里边去找找，有没有什么榜样，有没有什么见解。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什么是基督徒啊？从罪恶死亡的势力奴役底下被拯救，受洗归了耶稣，吃了基督的身体，喝了主所立约的血的人，对不对？像这样的人，他在吃喝的事情上，或者在其他事情的行为举止上，应该怎么做主张，怎么拿决定呢？你要去旧约圣经里面看呢，有没有榜样？有位，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从前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从预表的意义上来说，和今天的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虽然他们也是受了洗，吃了一样属灵的食物，喝了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是这些人呢，多半都在旷野倒闭了。为什么？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了。那什么事情让神不喜欢他们呢？神如果不喜欢他们，干嘛把他们救出来呢？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怎么样啊？他们是哪些事情让神不喜欢呢？第一，贪恋恶事，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第二，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那拜偶像这件事情呢，圣经是这样形容他们：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没有把天上的玛拿和基督那灵磐石的泉水啊看为重要。不但拜金牛犊，拜了之后干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还有呢，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你看，我们不是说了吗，保罗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基本简单的问题要花这么多的篇幅，从这么多的角度来考虑？因为他是要拿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作为例子，来帮助我们明白许许多多其他的决定应该怎么取舍，怎么进退。 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所遭遇的不只是吃喝啊，还有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神、发怨言。那这一切的事情所带给以色列人的结局都是很严重的。旧约里面神把这些事情的经过记载下来，又是为了要给谁做见证啊？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证，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不是写给他们看的，而是写给我们看的，尤其是写给新约子民看的，也是写给外邦教会看的。那既然当初在旧约里边这个事情这么严重，我们就不单要谨慎，免得让我们的行为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更需要谨慎自己呀，免得跌倒。你有知识，你以为站得稳，但是从旧约里边看起来，与贪恋、偶像、奸淫、试探、怨言有关系的事情，你小心谨慎一点，没错的。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什么叫做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就是从第八章开始，自以为有知识的，这个知识会叫你自高自大，并且这个知识会叫你眼瞎，按着你当知道的，你自己以为知道了，实际上你仍是不知道。这些话写在经上作为你的见解，你知道了吗？你考虑事情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些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想想看，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心有个目标，就是要过约旦河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区。当神没有这样直接带领他们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的每一天、每一个需要、每一个缺乏都可能成为试探，看你是不是发怨言，看你是不是会把你的心转离神，对不对？但是那一些试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跌倒了呢？没有，哎，仍然有人站住，仍然有人没有行奸淫，没有拜偶像，没有贪恋恶事。这就证明了他们所遭遇的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我们今天走这条天路，在还没有回到天家之前，在还没有达到终点之前，我们自己回头数数吧，每天有多少事情可能成为我们的试探。但是这些的需求、这些的难处以及我们心中的苦楚啊，有一首诗歌说得很好，都是天父亲手量过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能受是什么意思？能受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贪恋恶事，不犯淫乱，不拜偶像，不试探神，不发怨言，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不把神立为永约的血看为平常，不忘记我们基督徒得赎子民的身份以及将来的盼望，这些你可能做得到，这个叫做能受的。因此我们凡事忍耐，因此像吃不吃祭偶像这类的事情啊，假如需要牺牲一点不吃，那太简单了，因为这些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插出一句话，就是今天呢，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因为你扶持他、喂养他、帮助他，是帮助他能够忍受试探，不是帮助他体贴肉体。有弟兄姐妹遇见难处来找你了，你的基础立场是什么呢？他所遇见的事情仍然是他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会给他一个试探过于所能受的。神既然把这个环境加给他，就必然把力量加给他。你的职责是帮助这一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帮助这一位肢体去神那里支取力量，或是需要悔改，或是需要站住，而不是帮着他在神面前开小差，认为说，哎呀，上帝给他这个难处太难了，这不可能人受得住的，因此他要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是情有可原的。不，我们能够体恤他的难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难处之中安慰他、鼓励他，可是有一条线我们不能越过， 就是我不以神为撒谎的。神在这里既然很清楚地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那么这句话呢，不单适用在我自己身上，也适用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神的心意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不是叫你忍受不住。你忍受得住又怎么样呢？神是信实的，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我们所遭遇的无非是神亲手量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个尺度啊，我们必须要把握得稳。但是很不幸，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往往第一个被丢掉的就是这个尺度。我们所说的 counseling， 基督教咨询，从婚姻关系到事业家庭，我们往往不但是在帮着别人体贴肉体，而且纵容各种各样的怨言，试探神的话，得罪神的话，甚至鼓励人犯淫乱的罪，告诉他你这样是可以的。保罗在这里用旧约倒闭在旷野的那些人作为我们的见解，实在是非常准确的。神容许一个试探临到他的子民，那一个人或者得胜出来，或者就死在那里，没有中间之途的。你遇见挫折吗？你服侍主遭到攻击吗？要是你没有一次比一次更有信心，更有胆量，那你就失败了，魔鬼就得胜了。你看教会里有多少曾经为主大发热心，后来灰心丧胆，好像看破红尘的弟兄姐妹，那个叫什么？倒闭在旷野。我们受误会，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本是命定的。你应当刚强壮胆，如鹰展翅就能够上腾，如鹿奔跑自然就不疲倦。你越是受伤害，越是发怨言，越是不把翅膀打开，你当然越就飞不上去了嘛。我们服侍主的人不是替人解决问题的，而是什么？鼓励弟兄姐妹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而不是安抚弟兄姐妹，替他的肉体说好话。好了，讲完了这一个段落，保罗突然提出了一个推论，就是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诶，原来不是说可以吃吗？怎么现在突然变成一切跟偶像相关的事情要我们逃避了呢？所以他接着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前面啊，把哥林多教会当成属肉体的，需要人家用奶喂的，现在喂了这么多的奶，讲了这么多的角度，这么多的道理之后啊，他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明白人了。你本来以为自己都知道吗？听他讲了这么多，应该同意自己原来不知道什么吧。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事情不知道，对不对？他现在向我们提出最后一个要考虑的角度，这个角度之下呢，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但是你一面听，一面要是个明白人。之所以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不是因为偶像算的什么，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不用再讲了。现在所说的角度是哪一个角度呢？是从主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个道理懂不懂？懂。任何一个来到主的桌子面前的肢体应该懂，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子，同分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呢？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吗？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偶像算不得什么，食物不能叫人败坏，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尽管他算不了什么，从主的观点来讲，你吃了坛上的物就是有份于那个坛，你吃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有份于基督。你既然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基督的身体与偶像是无关的。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 你们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为什么不能？不但因为你是主的子民，你是基督的一部分，你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你看，这是从哪一个观点来看呢？从主的观点来看。你想想看，主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会进偶像的庙去坐席吗？不会。站在这一个立场，你若是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是惹主愤恨的，因此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讲到这里算是转了一个大圈，都讲完了。你说使徒保罗啊，我真是服了你，我听得哑口无言，但也是稀里糊涂。那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又说可以吃，又说不能吃。那既然惹主的愤恨，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好不好？卖的肉可能都是祭过的，那我怎么办？我就终身不吃肉了，是不是？你还是没给我一个行为的准则啊。哎，别急，他还没讲完。他也知道他讲的这套道理啊，就算弄明白了，你要用在实际上呢，还是不容易抓得准啊。因此他会替你做个总结的。这个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有关于吃祭偶像之物最重要的法则是什么呢？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凡事包括什么？包括市场上买的肉，桌上摆的菜，可不可以吃，这类的事情。凡事对我们来说呢，都可以行，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什么是有益处呢？你在神面前得不得造就，这个叫有没有益处。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总是用这几个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天国来看，与它相关的，帮助你往前行的，叫做有益处，叫做造就你，是不是？但是益处也好，造就也好，又分两个角度看。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如果是祭偶像的筵席，对着你自己的益处来说，你该不该去吃？你不该去吃的，因为明明是鬼的筵席，你是主的身子，怎么可以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呢？因此，你要逃避偶像的事，讨主的喜悦，而不要惹主的愤恨。你不但要求自己的益处，当你自己的益处与别人的益处相冲突的时候，或者对别人的益处有妨碍的时候，你尤其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底下他所举的例子可是很有意思。他说在实行上啊，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他不是说凡是偶像的祭坛前所摆的，或者说你可以到庙里去吃喝，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凡世上所卖的，这就是我们从第八章开始讲，很可能在那时候，你若是追根究底的话呢，所杀的每一头羊每一头牛啊，都经过偶像祭司的手。但是既然你所看见的以及大家所看见的只是市场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句经文非常耐人寻味啊。什么是良心呢？良心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里边所出来的某一种禁止，某一种我们就说良善的考虑好了。你既然住在这个城，你从前也是拜偶像的，你大概知道市场上所卖的这些东西啊。追查下去，从拜偶像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来路总是有点不干不净。哎，有意思了，保罗叫你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那我不靠良心，我靠什么？哎，靠信心啊，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靠你的信心，靠你的知识，靠神的启示，靠圣经的话，这里给你写得很清楚了，你不需要无穷的追问下去。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既然是世上卖的，也是我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用银钱向你买的，我当然可以吃，就不用再问了，这个问题到此就了结了。这是第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在这第一个情况里面呢，不牵扯到别人的益处，只牵扯到你自己的益处。你这样去买去吃世上所卖的，得不得罪主啊？不得罪主。算不算吃鬼的筵席啊？不算。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再问什么，因为你应当有这个知识，有这个信心，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景况。二十七节，倘若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首先牵涉到别人了，这个别人可能是一个根本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去呢？可以去。你们若愿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哎，也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你吃就是了。为什么？一样的原则，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但是吃着吃着，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人家既然请你复习呢，就不只是一个人。当然首先保罗在这里说不信的人请你们去复习，并不是跑到偶像的庙里去做席，这个在前面已经说过是不可以的，你不应该这样做。他可能请你到他家去吃饭，那可能同桌吃饭还不只是那个主人和你这么两个人，还有别人。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干什么？不吃了。同样一盘菜哦，不是你心里面你的良心问不问问题，而是同席的人别人问你问题，他这一问你就放下来了。这奇怪吧，这什么规矩？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他既然会告诉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表示他以为基督徒是不能吃献过祭的物的，他有一个所谓软弱的良心。固然他这样说啊，是因为他没有你这等知识，他不明白，所以你这头一面吃，他那头心里面一边嘀咕论断你，毁谤你说基督徒怎么可以吃这种东西，最后忍不住说出来告诉你了。但是这个情况一旦发生，不是你来在知识上给他恶补的时候，不是你赶快解释给他听，哎，基督徒其实凡物都可以吃的，不，这时候你行事为人的标准立刻就要转换过来，以他的程度他的标准为标准。尽管从真理上从知识上从道理上你谢恩而吃，有绝对清洁的良心，但是既然他问了，你立刻要把你的筷子刀叉放下来，为了这个人的缘故，这个人既然认为基督徒不能吃，那你就不吃了，尽管我们其实是可以吃的。你说这样做多尴尬啊。哎，你注意到没有，保罗这个人呢，无论在什么情况他不忘记他身上那个福音的责任，福音的托付，他不忘记他是代表基督，他是神的使者，他不愿意有一个人因为他的缘故错看福音以至于跌倒。因此他甚至在吃喝的事情上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积极的目的，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结论，不但凡事都可行，你要行那个有益处造就人的事，而且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更要干什么？凡事为了荣耀神而行。在这个原则之下，无论是没信主的人，犹太人，希利尼人，或是已经信主的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见证，别人判断基督，判断这个福音，都是从我们身上来判断的。他最后再拿自己出来做榜样，好像第九章一样，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的第十章结束在这里，但是很可能从这文意上来讲呢，第十一章第一节应该摆在第十章的最后一句话，作为从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一切讨论的结束，就是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在我们中间不单把这一切的道理讲明白了，他自己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榜样。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很少碰见这样的事啊，因此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教会初信造就的课程里面把这种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可是显然在保罗的心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哥林多前书花了三章来讲同样的题目，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在罗马书也花了14章全章 和十五章的前半来讲，显然我们的见证不只是我们所讲出去的道理，而是我们平常的言行。保罗活在这个世上，他的一举一动总不忘记不信主的人正在观察他，他也总是能够体谅那些软弱的人、不明白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从自己的身上看见福音的真光。甚至就连吃喝这样的琐碎事，他也当成是一个福音的机会。我们若是真听懂这些道理，那么下一次有人问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喝啤酒，可不可以跳舞，可不可以看电影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也应该知道怎么答了。